那我再重复一下这几堂呢，我讲这个天国子民的特质哈，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材料，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基本上呢，我刚开始讲这个题目时，我就说，因为我们刚刚有弟兄姐妹受洗，我希望我们受洗久的弟兄姐妹，信主久的弟兄姐妹，跟这些受洗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啊，一同来学习，也是一同的反省啊。谁不知道做基督徒是做盐做光吗？我们一读圣经，最早读的就是马太福音，最早读的，就是耶稣说你是世界的光，世界的盐，谁不知道呢？谁不知道耶稣说你们讲的话是就是说，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对不对？我们要做一个有诚信的人，谁不知道呢？我们都知道。没有什么新鲜的，你在教会听到，听了1年2年，你基本上所有的真理都听过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要是世界的光，世界的盐？不是我们在听了没用，听了哦，牧师讲这个我听过了，哦，牧师讲光跟盐我听过了，牧师讲我们有诚信我听过了。问题是不是听，有没有听过？我希望一同反省，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有没有？我没有的话，我听了100次、1万次也是没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想，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今天的思想，这个题目是关心神所关心的事，天国的子民的特质，不单只是光跟盐，还有。诚信，对不对？上次我讲，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思想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我们有没有关心神所关心的事呢？还是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所关心的是地上的事，是我们的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人的健康，我们家孩子的状况，而不是从上帝的角度来关心神所关心的事。譬如说，一个人，我们会关心这个人的健康，我们会关心这个人的生活有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从来不关心这个人信主了没，他将来要去哪里，他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我想，在上帝的角度，神关心的。肯定不会关心我们的孩子读书的问题啊，我们有没有钱在银行？哎呀，我们有没有健康？没错，这些生活上都需要的，但是神关心的，我们有没有永恒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从那个尼西米，上次我讲过了啊，因为我跟蒋传道我们讨论过，那个明年我们就查尼西米，我只是做这个尼西米记的一个开言哈，引言啊，然后我们就开始明年开始查考这个尼西米的经文。好，我要 share 一下啊。好，上次我们讲说，尼西米的生命的素质呢，就是诚信，对不对？这也是美国每一个天国子民应该有的。那我们就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在别人的面前、眼前，或者你自己知道你的诚心有多少的分量？你说的话、你的诺言、你的承担，是不是神所要求的？还是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人一模一样，讲话不算话，随便的讲、随便的答应，他却没有去。做到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在别人的眼中，那请问你传什么福音？你传的福音，人家不信的，因为你嘴里面所讲的话都是不真实的，因为你没有诚信，人家不相信你这个人，他怎么可能相信你所传的福音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基本上不是那些技巧，乃是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诚信的人。 是不是一个可靠的？当你跟我是个可靠的人的时候，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才是可靠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几堂的内容，我们多去思想，多去思想我们在主的面前的学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哈，哇，那个谢谢叶君帮我们读了经文。刚才我们待会再会重复这一段的经文哈。好，那个我们说尼西米是一个很有诚信的人，特别他在一个战胜国统治者的面前做一个酒政的一个职位。我讲过了，他做这个职位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肯定这个君王是百分之百信得过才可以做酒政，因为酒政的工作是关乎君王的生命的，不是他是个管家，不是他要管理他的财产，而且是直接跟他的生命有关系的。所以尼西米是绝对是一个百分之百信任信得过的人，君王才可以用这个人。我们的父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应该也是信实的，对不对？假如有人问我们，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你怎么知道你得救？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神讲话算话，他说信我们就得救，我们就相信我们就得救。弟兄姐妹，我们得救，我们凭什么说自己有得救的确据呢？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讲话，他的应许是真的，所以我百分之百相信，我在他的里面，肯定我是得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想，其实在当时的犹大国，那个灭亡之后呢，很多的犹太人呢，已经对信仰、对神呢没有信心了，失去了信心。假如刚才你听过讲传道教那个课程的时候，大概我们都了解。那个很多人已经对神失去了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个犹太人呢，他们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他们经过了亚述啊、巴比伦，他们现在来到这个尼西米斯、马代波斯统治他们。当他们接触了很多的外邦的时候，他们也接触了很多外邦的偶像，他们心里面产生很多信仰的挣扎。我们信上帝，我们信上帝，为什么我们会被统治？为什么我们会被灭亡呢？其实是不是那些的大国，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那些神，比我们的神更强呢？虽然如此，虽然他们在信仰的挣扎当中，但是他们还是信他们的神，但是他们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对神的完全的信靠的神。他们接触了很多的帝国，他们也很接触了很多外面的世界，外面偶像，他们也接触了原来这些大国啊，他们生活很繁华的，外邦人的生活很多姿多彩的，哪像我们，哎呀，每个礼拜要守安息日，然后我们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你看看，人家那个大，那个是帝国，统治我们的帝国，生活多姿多彩。所以他们慢慢的都开始信仰是有的，但他们还开始不大关心信仰的问题。每个礼拜还是去守安息，但是已经那种的感觉、那种的迫切感、那种的信心已经慢慢的淡化。他们也跟那些的国一样，追求什么？金钱的物质、生活的素质要提高。所以他们礼拜五去守安息日，去还是有敬拜，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平常想的都是他们的生活的素质。他们，哎呀，我们怎么提高我们的那个可以跟那些外邦人很类似呢？所以弟兄姐妹，你假如看这一段的圣经，在哈该先知也是这被掳的时候一个先知。你看这一段的圣经哈，第二节，万军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时候还没有到。他们那个这个大概是在建殿以前的那个先知还没有到，但是他们已经亡国了，也是在大利乌王嘛，也是在波斯嘛。那时呢，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大概说，这个殿仍然荒凉。 你们自己住的天花板的房屋，现在万军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喝却喝不足，穿衣服却不会得温暖，得工钱却把工钱撞在一个破漏的囊中。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上山采那个物料建造这个殿，我就因此喜乐，就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但是你们得的却少；你们受在家中，却被福吹走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只顾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一段的经文很清楚地描述当时被掳的人的心态。他们人第二节说，百姓说：哎哟，建造当时的殿，圣殿还没有盖好啊，圣殿的时候盖圣殿还没有到。但是呢，他们家里的房子啊是非常漂亮。第四节，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却住在那个天花板的房屋。什么意思啊？当时的人对圣殿建不建已经没有兴趣了。还没有到。但是自己的房子却盖得越来越漂亮。弟兄姐妹，今天这个光景像不像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基督徒一样？我们从来不想上帝的荣耀，我们只想我们要住的大的房子，买漂亮的车。哎呀，我们把那个装修的房子啊，可能我们装修的房子可以用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我们奉献给上帝，奉献支持教会的事工，奉献给宣教的事工，我们啊、哦、舍不得，我们心很肉疼啊，哦，觉得那些钱很肉疼，但是我们花在我们天花板的房屋装修自己的地方，我们却一点肉疼都没有。今天的世界就这样，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讲生命堂，讲普世的教会都这样。我们没有，我们感觉说，哦，上帝的工作很多，缺我不缺啊？房子呢，我的自己的房子呢，我就会建很漂亮，很漂亮，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我的车越买越贵，但是奉献给上帝的钱，就停留在20年前我信主的那个钱，20年后都没改变过。但是我们的房子是越建越漂亮，装潢越来越好，我们车越买越贵，但是我们奉献给上帝的还是20年前的那个 amount， 那个金额。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跟哈该先知那个时代其实没差别，都是一样。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生命堂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永远奉献给上帝都不会肉疼。OK， 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OK， 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刚才我们读了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尼希米的言语如下，对不对？他在那个亚大薛西王20年祭司留言，这个祭司留言是什么时候呢？是大概他们的，大概他们是那个是九月份哈，那个他在三城的宫殿当中啊，那是一个弟兄哈拿里哈，那有些的解经家认为呢，那也是可能了哈，因为那个尼希米的曾祖父的时候呢，他已经被掳了，所以尼希米应该呢，他是在波斯的苏珊出生长大的 ，OK。那所以呢，他可能没有回过耶路撒冷，他也不知道耶路撒冷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他呢，他是因为他几代之前已经被掳，然后就在被掳了哈，在然后他是可能是被掳在巴比伦啊，或者是等等，然后到现在波斯这个时代哈。那所以呢，他听了，他就有弟兄回来，他就问同了几个人回来，他就问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犹太人啊，因为那个有些的剩下的犹太人，意思说他是没有被掳去其他的地方，就把他们留在当地的耶路撒冷的那些人啊，问他们光景怎么样。第三节，他们就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呢，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啊，他们受凌辱，为什么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了。那个时候，另外我再讲一下那个背景，圣殿盖好了。 但是圣城，因为大家了解，圣殿是在耶路撒冷的里面，对不对？耶路撒冷是圣城，圣殿是指那个里面的圣殿。圣殿盖好了，我上次讲过了，在所罗巴伯的时候已经盖好了。但是圣城呢，他们本来想盖，那盖了一准备盖的时候呢，有人反对，所以所罗巴伯就停了那个工，就没有再建。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去圣殿敬拜的时候呢，进到耶路撒冷，整个上冷的外墙都被毁坏了，都是火烧，都是被毁坏的。OK，但是圣殿是很漂亮的，大家懂我意思吗？好，圣殿进去那个圣殿很漂亮，但是离开圣殿外面都是那个屯垣败瓦啊，都是一塌糊涂的，乱七八糟的。但是他们都进去圣殿里面去敬拜啊，当时是这样啊。所以呢，当他们对我说：“哦，他们被凌辱，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就是说啊，城墙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以色列人认为耶路撒冷不只是圣殿，是整个城跟圣殿是一贯的，是连在一起的。OK，就好像我们说北京，OK，我们说北京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首都北京，那我们指那个地方北京啊，而且当我们知道北京只是。那个首都不止在这么大的范围，那个最主要的，就是可能是那个天安门啊，一大堆那些地方，对不对？那个就核心。所以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耶路撒冷外墙已经拆了，那个圣殿，所罗巴伯几十年前他们已经盖好了。当尼希米听见之后，第四节。他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天，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说：“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他听到了，他难过，他就进食祷告，他为这个他自己的民族来难过。好了，到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他是20年，同一个年哈，前面你看也是20年，但是是尼三月，尼三月是什么？尼三月大概是。尼三月大概是三四月的时间，OK，已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了啊，一个人过了几个月的时间，OK，但是他心里面还是常常的进食祷告，还是心里面很多的痛苦。有一天他拿酒奉给王，他素来他都不会有愁容，但是可能很难压抑他心里面很多的痛苦。王就对他说：“你没有病的话，为什么你脸带愁容呢？是不？这个可能你心里面有愁烦啊。”于是你心里很惧怕。我就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那你看啊，他说我列祖坟墓，他没有提到耶路撒冷的，从来不提。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耶路撒冷是他们被掳的地方嘛，是吧？他统治的地方，他只是用我的列祖的坟墓所在那个城呢，荒凉。”啊，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没有愁容呢？王就问你要求什么？你看尼希米立刻默祷天上的神。我就对王说：“仆人在，假如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派我去犹大啊，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有没有第二次了？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我好重新的建造那个城。”那时候，王后坐在王的旁边，可能他们这个对话是在不是在宫廷，是在他们的家里后面了、家里啊。王就问我说：“你要去多久啊？什么时候回来？”于是那个尼希米就定了日期。假如王喜欢的话，你就差派我去吧。我就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给我诏书。”可以呢，准我去那个地方，去到犹大，又赐我诏书，然后赐给我木材，然后等我建造那个圣殿那个圣城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时的人当时圣城耶路撒冷一直都是团垣败瓦、荒废的光景，但是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去到，刚才我讲过，他们去的是耶路撒冷是破烂的，都是破烂的，都被火焚烧过的，都是破烂。大家特别的看不到那个破烂的，他们只看到那个金碧辉煌的圣殿，他们已经习惯了。OK， 他们定时定候去敬拜，但是他们听已经习惯那个外面那个墙壁都是破破烂烂。弟兄姐妹啊，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读的耶稣去那个圣殿，不是把那些人赶走吗？对不对？其实耶稣去圣殿看那个光景，犹太人为什么他们看不到？他们都看到，他们都看到那个圣殿都是买卖啊，一塌糊涂，他们都知道不对的，但为什么？他们没有反应，为什么只有耶稣有反应？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习以为常。哦，圣殿就是这样的，就好像尼西米那个时代一样。哦，圣城就是这样的啊，只要圣殿可以，我们去敬拜就可以。圣城是一塌糊涂的。同样，耶稣当时的犹太人都看到乱七八糟，但他们没有反应，为什么？习惯了，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对不对？哦，关了算了，有敬拜就好，不要搞这个东西。人家我们敬拜就好，不理他们乱七八糟，我们就敬拜。但是耶稣不行，耶稣出来传道第一件事就是赶那个圣殿。然后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礼拜第一件事情也是同样去了圣殿把线赶走。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看了，你们是习惯了。但我看不过眼了。圣殿不应该是做买卖的，圣殿是应该敬拜的。同样，尼西米认为，圣城不应该是团圆败瓦，它应该是一个荣耀的灯台，一个荣耀神的一个地方。所以，习以为常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们习惯了，就好像刚刚我讲，20年前的奉献。没有改，到今天还是20年前那个钱啊。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家里的东西的做得越来越漂亮，买的房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的装潢，车越买越贵。我们习惯了，我们没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啊，我们没有被责备的感觉啊。我们认为习以为常，习惯了，习惯就好了。弟兄姐妹，其实这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假如我们习惯了，就很危险。当我们从来不反省，也没有感觉，就好像当时犹太人看到圣城破坏，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就好像当时耶稣看到圣殿都是一塌糊涂，那些人已经麻木了，没有反应。不要管这么多事情，不要，哎呀。只要好好敬拜上帝就算了，其他事情都不要去参与。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今天的人迷信沉沦，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看到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地方犯罪堕落，你看我们啊，譬如说我20几年前我已经在多伦多，那时候啊，多伦多真的很安静的，很舒服的，没有枪击案，一有枪击案的话，肯定是美国。肯定是美国，对不对？哇、哦，你看美国又有人开枪了，又有人杀学生了，又有人落的。我们不说美国，但现在我们在加拿大，我们在多伦多，我们不要讲其他的事，我们就讲多伦多，几乎每天都有枪杀案。哎呦，我们也看习惯了，对不对？哦，都是这样的，我们就习惯，我们身边都啊，只要开枪不要开到我，只要我就要小心就好了。弟兄姐妹，可怕吗？当我们以为枪击案在我们身边发生是习惯、习以为常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城市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随便都可以开枪，随便都可以杀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些罪恶、这些沉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没有挣扎？有没有痛苦？尼西米他听到他那个弟兄回来跟他讲说：“哦，耶路撒冷的可怜啊，等等等等”的时候，他心里面真的很着急。你看第1章第3节，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灾难，受凌辱。”对，为什么受凌辱？那些的外邦会笑：“你们以色列人，你们犹太人有什么了不起啊？你看你们的城墙还是破破烂烂的。”你们的国家、你们的民族都是破破烂烂的，他心里面 感觉是被凌辱，很痛苦。他知道神的荣耀，本来是神的选民，本来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由神的呼召，但是现在却没有了，是耶路撒冷的墙被拆毁。然后第二章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造的那耶路撒冷怎么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他们认为，尼希米认为，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就是一种羞辱。以色列人有些人已经麻木了，啊，就是外邦笑我，就是随便他们笑吧，啊，我也不太在意啊。但是尼希米在意，为什么？因为尼希米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事情，所以他就有一个冲动，有一个感动，要重建神的荣耀。我们常常问一句话：神关心我们吗？对不对？哇，疫情一年多了，上帝啊，你真的关心我们吗？我们好苦，我们很惨啊，打了一个疫苗两个疫苗还不行，现在可能要打第三个疫苗，以后可能打第四个疫苗，第五个疫苗。神啊，你说爱我们，你关心我们吗？你看我们多苦闷，困在这里，我们想回国看我们的家人都不可以。神啊，你关心我们吗？假如我们身体有状况，对不对？身体软弱，对不对？哎呀，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我们有时也是问上帝，你关心我吗？你看我现在受苦，很痛苦啊。前几个礼拜我那个耳水不平衡，哇，头晕很辛苦，对不对？真的，所以我看到有些的肢体说，啊，他都的受着头晕，然后要进医院等等，真的很痛苦的事情。很难受的事情，我们也会有时候也会问神啊，你关心我吗？你看我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神你关心我？我们常常问神，你关心我吗？你关心我们现在疫情吗？你关心我们现在一个世界的乱七八糟吗？但我很少去问，我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吗？我们只问神关不关心我。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现在牧师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们想一想，我每天有没有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尼希米他可以不问，问了这个事情可以当没回事，为什么？大家习惯了嘛，圣城乱七八糟，大家已经习惯了几十很多很多年了 ，OK， 所以你不要，哎呀，太多余了，哎呀，你不要太麻烦，建什么圣城呢？啊！但是尼希米听到他的弟兄回来跟他讲，圣城的被毁坏，然后他们被凌辱，他都想到我们的民族，我们神的荣耀在哪里？于是尼希米。因为这个缘故，他看重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他关心神的事情。我们想一想，我们真的是有关心神所关心的事吗？我们所每天所关心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说，这都是什么？没错，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跟外邦有关有差别吗？没有。我每天的也是关心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神的事情，哎呦，太抽象了。神的事情，哎呦，那就交给讲传道。哎呦，我们就交给长老。哈哈，我们每天只顾着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拼命去赚钱，拼命的生活就为那些事情，对不对？那其他呢，交给长老负责，交给传道负责，我们呢？不需要，我们就关心我们关心的事情就好。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假如今天你看到有一个人从国内回来，我们都看看刚才读那段圣经，好像尼希米一样，我们就问，对，哎，我们祖国怎么样？啊？我们关心 啊，国内什么？我们关心国内是什么？关心什么？哎呀，那是我生长的地方啊，对不对？那有感情啊。但我们关心什么？我们关心的是，喂、哎，最近那个楼价涨了还是跌了？哦、啊，最近那个哪个啊？我们那个老家哈啊，最近有多少餐馆啊，好吃的开了、啊？弟兄姐妹，我们却很少很少关心。我的民族，我们同胞有没有信耶稣？多少人信主？我们很少人关心。哎呀，我们那个地方教堂被拆呀、啊！哎呀，那些信徒被抓！哎呀，有伤痛的感觉。我们只关心国内的楼价。涨还是跌？我们关心，哎，我们国内的福利有减还是加？是增多啊？哎呦，我们国内甚至我们关心国内，哎呦，我们是个强国大国，假如跟某一个国家打仗，打不打赢他们呢？可能我们关心的也是跟世界的人没差别，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有没有关心我们的同胞的灵魂要到哪里去？弟兄姐妹，真的，我跟你们讲，我们的民族，中国是世界的大国，说不定在将来的阴间也是大国。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从现在开始，我们多思想：我们的同胞有多少信主？我们家人有多少信主？不只关心他们的健康，不只关心那些物质的事情，我们最关心、最关心、最关心、最关心，有多少信主？刚才我们读。我们这一段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段圣经上个礼拜我们读过了。当我们看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对吧？后面没读，好，因为啊，你看那个尼希米祷告第六节，愿你睁开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祷告，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你看看尼希米没有说他们犯罪，那个是几代之前的人犯罪，所以上帝把那个以色把他们王国败在亚述巴比伦啊，现在是马代波斯，是他们犯罪，关我什么事？尼希米说承认我们以色列人所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他把自己放在受苦的。自己的同胞的里面，我与我夫家都有罪。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睡在天涯，我也把你们召集回来。你都是。这都是你仆人啊，上帝啊，你不要忘记啊，这是你的仆人啊，这是你的百姓啊，是你用大力大能救赎的。尼希米他把自己放在受苦的民族当中，他当时都没有出生长大，他哪有犯罪得罪神，以致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把以色列毁了？他把自己投那个感情投入进去。那这个民族就是我的民族，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加拿大，我上次讲过了，我们是加拿大人，因为我们宣誓加入加拿大，但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同胞还是中国，对不对？我们要分清楚哦。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民族是苦难的时候，在一个无神论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没有教会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没有宣教的时候，哇，我们多痛苦！弟兄姐妹， 我们不但只要学尼西米主动的了解、去关心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主职国现在状况如何，还有把那个话听在心里，对不对？常有为他们祷告，常常为他们祷告、祈求。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祷告，好好装备自己。我常常劝勉在海外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装备自己，万一有一天。中国自由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责无旁贷的去把福音进去，把福音传出去。所以现在好好装备自己啊！为什么现在要装备？为了将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装备自己？要好好读圣经，好好要学习啊，宗教比较，好好学习什么什么？为什么？因为将来我们要，假如中国。自由开放了，所有人都可以进来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借口不去传福音，我们就好好现在好好装备自己。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这块自由土地，可以装备自己的土地，目的就是为将来，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跟他们，我们要学尼西米，看第十节，他提醒上帝，上帝啊，那是你的仆人啊，你的百姓啊。是你用大能大力所救赎的，你看你心里多会祷告，来触动神的心。神呐、啊，那些的民族是你的，是你的仆人，是你的百姓。主啊，求你侧听你仆人的祷告。你看看，他常常在主的面前，在上帝面。尼西米是一个关心神所关心的，不单止如此，他非常心里面常常都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祷告。很密切的一个关系。不但如此，他听了那个人回来，他主动要了解他自己的民族，他自己的民族的状况，把话听在心里，然后好好为自己民族祷告，甚至经时的祷告，然后把自己放在民族的当中，对不对？你看，我跟我的家富家都有罪了，都得罪神。带入那个当时处境，而不是说上帝啊，求你救我们同胞啊，他们呢怎么样？他们呢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不是，我是虽然身在加拿大，但是我的同胞还在受苦的当中，我的同胞还在一个无神论的状况的底下，我的同胞还在一个没有自由传福音的听福音的地方，我心里面就着急，我们心里面就着急。我不管我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多有钱，我不管我的民族多是什么大国，什么有多有钱啊、哦，生活很富裕啊，甚至他们科学比我们加拿大还进步啊，他们那一套的东西，对不起，弟兄姐妹，我真的没有兴趣去关心这些事情，我关心的我们这个民族有没有福音可以自由的传开。而不是被无神论在洗脑，还要打开的眼睛，打开的心眼，看到神的存在。然后我主啊，求你给他们机会听到福音。弟兄姐妹，尼西米不但如此，刚才我说我们好好预备，对不对？你看尼西米就是这样，他听了之后，他面带愁容，他为他的百姓很难过。不但他进，我相信在自己。几个月，他不断的进食祷告，然后王就看到了，王上帝也打开王的眼睛，你看看尼西米很多愁容，对不对？过去可能这几个月，那个亚达学生西王也看到尼西米，但他没有看到他的愁容。现在上帝叫这个亚达学西王打开眼睛，看到尼西米，你干嘛？干嘛不高兴？干什么？你有愁容？你不是有生病是不是？那你心里面一定有烦恼，有什么事情跟我讲？然后尼西米就跟他讲他的末祷，怎么样说？天上的神，他第一个反应。第四节，王问我说：“你要什么？你要求什么？”他第一句是，他第一个反应是末祷天上的神，他知道神会给他智慧。神既然打开。亚达薛西王的眼睛、心眼，这个就是机会。第五节，我就对王说：“仆人如果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我就差派我去犹大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那城去，我好建重生、重新的建造。 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尼西米不但只是弟兄姐妹看最高那一行第一排，不但主动的了解，听进心里，然后感情的牵挂，带入的促进，最后，王啊，你若喜欢，差派我去吧。弟兄姐妹，尼西米可以不去啊，尼西米可以。他在波斯，他在那个王做酒政，他一定存了的钱，对不对？我捐钱去都可以啦，对不对？干嘛我还要去？我在波斯的王宫坐着这么舒服，对不对？啊，那个生活这么简单，只是奉那个酒杯给那个君王喝，哇，多好，对不对？啊，收入又高，对不对？啊，那个钱，哎，就捐给那个啊犹太人，你们好好建造那个，把圣城盖好啊，建好，没有。他王啊，你若喜欢，求王差遣我王犹大。弟兄姐妹，我在说，今天上帝把你跟我放在这个自由民主可以学习很多神话语的地方，有一个目的，就是叫你跟我装备自己。假如有一天我的民主的门可以大开，我们有机会可以自由传道的话，可以自由建礼拜堂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进去自由传福音的话，你跟我就有这个机会把福音带进去。真的，弟兄姐妹，不是开玩笑。哎呀，你说牧师啊，我这些啊 ，small potato， 我这些什么身份呢？啊，又可以，弟兄姐妹，错。只要我们敬畏神，只要我们信靠神，只要我们有使命感，跟尼西米一样，神就可以用你。就可以用你，神就可以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肯不肯现在开始装备自己，肯不肯为你的民族好好的祷告，肯不肯现在装备自己，将来为着你的民族所需要。问题不是你能不能，问题你现在肯不肯。连现在装备自己都不肯的话，哎呦，你管我，我每天都忙得不得了，哪有，牧师你真开玩笑，我哪有时间装备自己啊，啊，弟兄姐妹，你连肯都不肯，就不要说其他的，就不要说其他太高的标准。弟兄姐妹，新约怎么教导我们？耶稣马太福音第六章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弟兄姐妹，基本上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连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不需要求啊。当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把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弟兄姐妹，每天我们都活在忧虑的当中，圣经没有说明天没有忧虑哦，它是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神没有说明天没有难处哦，神没有说明天没有忧虑哦，弟兄姐妹，所以不要乱解圣经哦，只不过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自有一天当就够了，每天都有难处，每天都有忧虑，但是当天担就够了。弟兄姐妹，这是耶稣所说，不要吃，喝什么，吃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所求的，真的。所以包括我们身体健康，都是上帝给，都这些东西你想说，哎呦，哦，弟兄姐妹，你想一下那些外邦人求那个求菩萨给什么，都是给健康嘛，对不对？哎呀，菩萨，你有给我，他们都是求这些东西啊。但是我们33节，我们先求的是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关心的是神的事情，神所关心的事情。哥林多后书保罗说，所以不要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心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沾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荣耀的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是顾念所见的，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顾念的是见的还是不见的？ 今天我们所顾念的是暂时的还是永远的，身体、财富、儿女，一切一切都是暂时的。我昨天我跟师母跟女儿谈话，我们就跟我们女儿讲说，女儿啊，有一天爸妈死了之后呢，我们就跟她讲，不是开玩笑哦，把我们烧了，随便找一，你们假如你们家里有备药 OK， 就撒在那边的草地就算了，什么都不要，我们没有东西带来这个世界，我们也不需要带什么东西走，我这个 地球根本就，我们没来之前还都没有位置，走了之后也不需要有位置，什么都不要啊，什么碑啊，什么坟墓地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当我们离开这个暂时的，我们就进到永远，当我们离开这个所见的，我们就进到不见的。我们就对女儿讲，先把这句话说了，因为我们很难说意外，什么叫意外的？你说，哎呦，你说，哎呀，牧师啊，师母，你们还年轻啊，这么快的讲，没有，对不起，没有人肯定明天会有生命的，什么叫意外？意料之外啊，对，不一定是年纪大了走，不一定啊，对，有事情发生你就走了。但我们先跟我们孩子，跟我女儿讲，爸妈很严肃的跟你讲 ，OK， 把我们烧了，随便找一块地烧了就算了，墓碑啊，什么东西什么都不用，地球本来就没有我们地方，我们走了之后也不需要有地方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顾念是顾念不见的，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们顾念的是永远的，而不是暂时。哥罗西书保罗还说，我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求上面的事。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只思念地上的事。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弟兄姐妹，保罗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真的，这句话很有意思。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不是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是假与基督一同复活，受洗完还是活着为你自己而活，没有为神而活，这是假与基督一同复活。因为你受洗的时候就与主同死，与主同复活，但很多基督徒是与主同死，但没有与主同复活，活出来还是他自己，所以他只顾念的所见的，他只顾念只就暂时的，他只顾念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神的事情，神所关心的 I don't care, I don't mind, 我也没有兴趣，我只关心股票啊，我只关心加拿大的福利啊，我退休有什么好福利东西，哎呦，我只关心我的银行存折有多少钱，我只关心啊，明天那个我那个投资的股票会有升高，对神的事情拜托，这是牧师传道长老，我们为什么选他出来，选他们就是要关心那些事情。用姐妹错，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耶稣说，保罗说，我们要顾念不见的，不是顾念所见的，要顾念永远的，不是顾念暂时的。哥罗西书保罗说，你要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你就求上面的事，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所有弟兄姐妹，不晓得今天你听完这篇道，要不要再重新思想一下，我是不是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还是我假与基督一同复活？假如你是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意思说你要关心神所关心的事。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看到很多的教会，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很多的基督徒只关心所见的，很多基督徒只关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很多基督徒只关心暂时的，只关心身体的健康，只关心他的银行存折，只关心他的投资有升还是跌，只关心他将来的福利， 甚至只关心将来要埋在哪一块土地，那哪一块地比较好啊？埋那块地，弟兄姐妹，那是全都是暂时，全都是地上的事，而不是上面的事。弟兄姐妹，假如你跟我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就当求上面的事。三个，盐和光，诚信，关心神所关心的事，这三个内容，我特别要讲天国子民的特质，因为这三个内容在我心里面，我都看为特别特别的重要，而且我要发现现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少了这三种的特质，我没有影响这个世界，反而被世界的影响，不能做盐。我没有见证，把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没有光的作用，我们没有诚信，在这个地上，整个世界说话不算话，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人与人之间，都是。撒谎，基督徒也免不了。所以弟兄姐妹，第二诚信，第三，这个世界的基督徒只关心自己所关心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却没有关心永远的、看不见的，却没有关心上面的事。却只关心每天打开眼睛，只关心地上的事情。弟兄姐妹，我讲这三个内容，不晓得弟兄姐妹明不明白我心里面的心情和希望。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求你给我们有力量。特别给这个无用的仆人有力量，去做盐做光，做一个有诚信的人，也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事情。主啊，与我同在，也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与每位弟兄姐妹今天听到的弟兄姐妹同在，更加与那些听到而行道的弟兄姐妹同在。主啊，祝福这个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金灯台，荣耀主的生命，只等到主的再来。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名求，阿门。